好，我们接着，刚才所谈的哈，因为这是一种对修行的一种反省。刚才也提过，道理不深，但一提出来才知道我们可能忽略了，而且这个忽略还是忽略了非常源头的东西，很根本的问题。所以我最近在谈啊，我一直希望大家回到原点，而且更实际的掌握到修行的最原点。所以包括也跟僧众谈到为何叫出家，因为一般来讲我们比较重视的是外向，但忘了他最根源的，像世尊为何出家，他不是一个形式。你看我就讲说，世尊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修道的示范。你看他贵为王子，要接王位的人，他看到老病死，然后他觉得我不能远离，我免不了，所以他就舍下了。你看他这个气魄，你设身处地想，他的未来不清楚，却舍下眼前的富贵。我们现在就是先算好下一步是什么，然后才敢舍现在，对不对？不是呢，以世尊他的视线是未来如何，茫茫然，眼前的舍下的是世间自为尊贵的地位。这要不是对生死看得很彻底的人，把这个问题当一回事，谁会下这种赌注？权衡得失，对不对？我们都人都很现实，但现实到我们会现实到说，这样修可能会修半吊子，那修半吊子，那我眼前的荣华富贵不是没了，是不是很实际？但佛陀敢把很实际的、很现实的荣华富贵放下，追的是什么？如何超越老病死，更实际。那从此一路上都在做这种事情，到最后正果的时候，观缘起也是观为何是老病死，如何才没老死。你看一个富贵人呢，还要去参外道修苦行，在皇宫里面，不要喝什么奶，不随你喝，光喝个羊奶还被他的自己的随从给他否定了，对不对？他的几个跟他一直出来的人，你不是修苦行吗？怎么喝羊奶？我说我何苦了，我在皇宫里面什么奶都可以喝，怎么喝个羊奶还被你讨厌，对不对？结果现在还好他这样正果了，也回头去度。你看如果换作你，这些人我周边不过这几个人，我饿到这样喝杯牛羊奶，你们就全部跟我离开拜拜了，你们怎么那么无情无义，对不对？你有没有看到你们离开佛陀在那里哭？你们没有，为什么？这些离开算什么，老病死更为可怕，是不是？他很实际的。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当你回头去看这一份修行的本质，这时候你就很容易找到你为何修行。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声音这个乡音好久没听到了，我们听到很多别的声音，但我们要的是那个乡音，从故乡传过来的消息。我们在字幕里面用的很多心，但忘了那一份修行本怀。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我们修行不是有很多次第次第，但我讲一个最简单的次第，叫亲近善事、听闻正法、如理思维、法随法行。我们在座的几乎都会背了，对不对？好，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算老账，对不对？好，什么叫亲近善事？我们当然很喜欢亲近善事，对不对？时间有限， 我常讲啊，有的人啊，如果要从我这边离开啊，只要不要你起颠倒，你离开我都我不会留了。为什么？因为人家离开可能比留在这里更好，这是我的认知。但我不要你的离开是轻易那种起烦恼的，因为这个遗憾，因为非不是道人样子。我常讲要离开，你去参学，你说、哎、师父很抱歉，你在这里我真的没办法学。我现在有一个善知识啊，我听他的话很受用，真的哦。你有没有钱我给你，你去啊，如果真的很好告诉我，我也过去。修道人就这样，但你不要为了别的，因为很少人很清楚我今天到那里是为什么。我们经常为了周边维系的东西，忘了你当初为你追求的是什么。今天就算我的命要我的命，我也待在这里。为什么？因为我信得过你的法，所以说、啊、你信不过不要待，信得过你在任何怎么样你就要熬下去。因为佛陀就示现了嘛，表他为了下半季他就可以舍身。对不对？就像我们讲朝闻道夕死可以，世间人都这样的话，我们修道人是不是该如此？所以你基于对于修道的这份真诚，我也不用委屈，很抱歉我在这里真的可能师父你很用心，但我真的愚钝，我没办法在这里受用，我发觉我的功夫没办法进步，请师父慈悲，请原谅，我要去参学。我说你要参哪里啊？因为我据说怎么样我也不清楚，但听说他有哪些法怎么样。哦，你发觉你有目标的，你很清楚的，你不是乱攀的。我说好，你看那个哪个禅师就是这样啊，他其实也很脆弱，他就是在禅堂因为在丛林里面很用功，持戒很精严的一个年轻比丘，但都不敢去问老和尚，因为那时候人那么多，哪轮到你问啊？是不是？像我们现在，我们不但能问，还可以叮咚，师傅你现在有没有空？嚯，现在，所以我就尽量关起来，那很可怕的。那万一这个催魂铃哦，叮咚叮咚，啊、哦，有那个很可怕，嗯。像现在，当师傅多辛苦嘞，你知道吗？早也抠，晚也抠、哦。你们有的人先生被太太抠，也只有一个太太，对不对？我们是上上下下好多抠、啊，还好我把它关起来，不然这样抠下去哪能活命啊？对不对？你看现在师父还不能随便拒绝哦，哎，会招怨的，嗯，对不对？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轻易的就是。嗯，怎么样？我怎么突然讲到这里来？什么？对的，我知道清净三世，不知道其实我刚才一直串，又岔开来就乱了。啊，不，因为太多东西在后面排队。哎，好，我们就是去参。当我们参的时候，就是我们并不是很清楚我们自己的目标在哪里，所以我们就很容易就问。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今天到一个地方你要参学，你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我不是这样来哦，这边也是那边也是，你在问什么？这就很明显，我们很多的问都就细论。因为为什么我讲细论？因为你在问这个问题纯粹只是为了知识，并不是有一种很恳切的为了解脱生死，你知道我的意思吧？我的标准如果拉高一点的话，今天我讲一个实在啊，对的，因为跑出来了，没关系，嗯，好，嗯，待会，我们有时候就谈了很多，其实我经常讲，不是我不回答，回答这里跟你的生死何干？好，我跑回来了、嗯，那个年轻人就在那个丛林里面很乖，结果他也没办法问啊，像我们现在经常都问到，结果有一个法师禅师就是跟他讲，也是临时这样，你去问禅师啊，不敢问啊，你去问嘛。结果一问就被骂回来了，问两次又被骂，问三次都被骂。后来他的 幼小的心灵就受到创伤了，然后就要去告假，说要离开了。那他就那个引荐他就啊，你有没有跟和尚讲？没有。他说你要去跟他告假啊，他偷偷就跟那个和尚讲，他其实不错了啊，好吧，不错。结果他来告假说你要离开了，好吧，那你别的地方不能去哦，你只能去一个地方哦。人家都要离开，管人家那么多。可是这个年轻人倒也依教奉行，别的地方没去，就去那个地方。就一去，你去哪里学啊？在那边啊，啊学什么都没学到，问三次被骂三次。结果那个老和尚讲：“哎呀，老婆心切了。”他只讲这句话，这个年轻人叮咚。原来故意骂我的，为什么？他老婆心切，直接下手，直接下手，看你能扛得起。我不谈其他理论，就看你眼前能不能放得下。所以他直接下手，就不是用那种“哎呀，你好难得啊，你这个称赞在哪里”，讲了一大啰里啰嗦，直接用骂的，下手狠呐、啊。啊，结果这么一狠，就把那个幼小心灵给打碎了。结果他要离开了，这个离开，这个老和尚还是慈悲，旁边尤其那个善知识引导他的，偷偷去跟老和尚讲啊，老和尚好吧，安就你去那边，一去光去就跟人讲，哎呀，老婆心切，他说知道了，就回来了，就悟了，就悟了。我的意思就是他今天要参什么，他虽然脆弱，但他本质立根。但立根虽立根，在未能开发心性的时候，还是在那个，你看修道人可能爱护的，就是说他也想学，他也很踏实务实的修，但他就不敢问，问了以后一次不行，两次不行，三次不行，他就放弃了。但还好有善知识引导他，然后让他去碰到一个老禅师，这个老禅师这么一点，他知道原来关键在哪里，就回头了。这么一回头，他知道道理的。我讲的亲近善知是这样，这里面要有很多的因缘，但问题是你今天能不能坚定。第一个，你对师要先认清楚，你不要只是慕名这样来，不是我今天没这时间哦，我今天心脏有问题，我慕名一个骨科的干嘛？你又没有骨头有问题，你去跑骨科干嘛？你当然是有问题，而且这种方向很清楚。我们要讲参方言、参方智，参方的智慧言跟参方的志向要有嘛。所以他是就是这种修行目标，他在寻的不是浪费时间，因为生命无常啊，他不可能浪费，所以他问，所以他在追求一个直接。所以我说一开始你为何学佛，它是一个很重要关键。你这份道心没确定，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善知识，所以你会换来换去，换来换去，你不知道换什么。假如我今天治病是为重要目标，其他医生不容易的话，我就硬赖赖到等你，也要等到你医好，对不对？我等一年，等两年，哎呀，师傅你这样会骂人，看你要不要医好啊。啊，你有碰到我这个庸医，那就算你倒霉啊，你就要下赌注。虽然下赌注，也随时在观察。那你说要很明白，那只有靠宝贝，因为谁也不能告诉你他这个善知识。老实讲，他又没有写到善知识或写恶知识，他都没写，那只好你自己看。那所以说这一条修行路里面牵扯到你过去的福报，现在的这一份谨慎跟一份坚定的发心，它是综合起来，你不断在抉择的。但如果什么都有，就是你不知道你为何修学，飘来飘去，这也好那也不好，那也好那也不好，弄到最后你到底想学什么，这是我目前看到的。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学，当我们这个环境太宽裕到让你有很多选择空间的时候，以至于你不懂得尊重你当初为何修行，知道吧？ 我们现在 MP3 是不是多到，我想这样以后临终的时候陪葬是什么，大概要几，还好现在越做越那个，就是一个三 G 的就全部塞进，把三 T 的现在就啊，你就陪葬好了，反正你来，因为以前你就录很多啊，想听都没听，只好临终陪葬。哎，我不管还怎么样，你反正你也没在听，对不对？结果我们零零碎碎的学了很多，那又有什么用？所以我们都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为何学佛，而且这个学佛是直接关联到你什么？你的烦恼、你的轮回痛苦，就是我们讲四圣谛一开始的知苦。知苦是四圣谛开始，这是一切修行的，你必须要现前因缘，你离开现前的苦恼、痛苦的这个苦集，你根本后面没路，他就没无有是处。所以我们那次讲的就是见智无间的四谛，它就是这样，你一定从知苦来的。所以因为知苦才会后面的修道嘛，所以我今天修的道就是为了苦集，我离开苦集我干嘛来听这个，那浪费时间，所以我不会轻易细论。今天我就算要轻松，也因为与我修行有关，你信不信？我就算要轻松，也是为了成就众生，累积我的资粮，每个件事情都有我的定位，而且定位都定在我的修道路上，不会零散的，很清楚的。我这叫细论哦。我如果今天要做一个严格的来讲的话，那一开头就从头骂到底。但我现在因为我其实是有点早熟其实为什么？因为我看到很多老和尚到最后就是像这样。我现在其实还有个性呢，但我看到很多老和尚到最后就真的是我讲的老奸巨猾，真的是这样。当年就都没脾气的，以前对弟子要求的很严格，后来都，我那一天去看到那个连弟子回到他那个，那请我去捻香，他连弟子，哎，你也来捻香？他师傅，我怎么捻香？你也捻呐、啊？他说我师父以前才不是这样了，我说很严格，我们连大门都不敢跨跨过出去，现在竟然还会叫我脸相这个师父磨到真的功夫纯精了，转为，不过后来他在谈他的念佛，他是教禅的，后来念佛，可是他的念佛我听得很感动，很实际，带着觉悟性一直在观察忏悔自己的过失怎么样充满智慧的念佛。我觉得那一场这个简单一席话让我受益很多，诶，整个修行到最后会在念佛，但他的念佛跟一般人不大一样，很有智慧的不过就是意思是这样的。所以因为你前后都是带着一种很务实的心情，所以我今天学法，因为我不一定应你的机，你看人家智者大师，我们有什么跟人家争？你看智者大师、慧智大师讲说，你跟我的因缘到此，你应该往南方走，人家师父也不会执着弟子啊，为什么？他说你的缘在后面，在其他地方，作为师父的应该乐意成就。但你看师跟师徒之间的那个法的恩情多重啊！所以你看到那个智大师在后头的著作受了慧智大师，你看到他那个师徒味道很像。那后来天台宗能大为显化，当然他们不是一开始创宗啦，但其实最能显现的是智大师，但他的师父慧智大师，你看有这么弟子多好。对不对？那徒弟表现的比师父还更勇猛，把更开展更大，是不是？可是你看，他也乐意说你要去哪里。那当弟子的他始终也很清楚，所以他在瓦官寺的时候，那也是光盖云集的时候啊，成为当时京都的一个大法师。可是他看到大家都只是来，但得法很少的时候，他把大众给删掉。 所以因此他有这种决心，或者说光这样吃喝他大概就是跟我一样胖了那我就完了，就天台智者大师就没了因为因都完了，他放下，然后到了天台山华顶峰降魔，然后证一师弟。要提他们很清楚，今天刚开始来的人听法得法，后来越来越多听法不得法，他干脆把大众删掉，生死问题啊，住持正法的问题，他很清楚他该做什么，有什么不能割舍，是不是？他们在追求的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追求是不是应该如此？我今天刻不容缓的是我这个生死的逼迫，乃至我刻不容缓的是如何住持正法的这个责任，所以我在追求善知识的时候也都是以这个为核心，不要细论，因为太多细论了。你要讲说我很震惊，我也不能说你不震惊，但我就讲说你看得太轻易了，你把修行看得太草率随便了。你说不细论，我还是说你细论，你信不信？为什么？你知道你未来的敌人是什么吗？你跟我用这个，对不起，到时候的战场不玩这个的，到时候的战场是真枪实刀，面对烦恼，面对一切的割舍。你不要看，你不要谈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细论。那我们现在如果标准再降低，降低到会出什么问题？迷惑众生，他会以为似乎都认同了，那我这样休息应该没问题，结果到最后恍然大悟，师父你骗我师父说你骗我，师父说我因为我当初也不知道，你看我现在正在倒霉，你没看到吗那这样有什么用？两个都倒霉，是不是？所以这时候我们会知道，我今天到善知识处，我学什么？跟着过日子啊。有的人就说：“哎呀，师父，我跟你。”我说：“那你怎么都没有问法？”我要跟你，我说：“如果你这样，我很早了，这个在十几年前我就跟人家讲，你如果这么跟法，那没关系，你帮我塑个像，但钱要你自己付哦。然后你回去就拜那个像，啊，跟我没关。”我乐意这个放下肖像权，那你做个大行啊，回去就跟他拜，反正你跟我这种情况跟那个木雕像还不都一样，反正也没在问嘛，那我就提供这个肖像权，你经常回去拜啊，那这样大家不是轻松，我不用看着你，不用看着我，我也不会骂你，你也不会很怕我，那不就很干脆嘛，啊，最多就多烧点香，那我是闻不到了，那这种有什么意义？你为什么，什么叫清净三世？不懂问啊。我就讲说很多人，哎呀师父你善根，我说你厉害呢，我都不知道我的根性怎么样，你都知道我的根性好，那我只知道你比我懈怠这样而已。我们碰到问题是穷追到底，我们也不敢随便问，因为没机会问，我们自己想办法去解决，到最多不得已去问，但也没机会问呢。哎呀师父你这个是根性怎么样，我说哎呀，太多人用这种态度，用这种语词推脱自己的修道责任，对不对？你问呢，你看我先贤在这里，可是能问吗？其实有人现在不能随便问，又要问他很久就开始怕。我说你如果为了解决你的生命问题，你会怕吗？被骂该被骂啊，从被骂当中开始学会如何尊重法，如何不要细论的追求佛法，是不是要这样？我觉得你这样去混到何年何月啊？其实这跟你们讲有点不大恰当，你们在家不过我告诉你，在家应该要求更多，因为在家没有出家戒法的守护。其实我就讲过，出家要精进是因为你已经出家了，在家你要比我们出家精进是因为你的底线太低了。 你中间的守护你是业余的，职业的功夫要好，业余如果要赢过的话，业余要比职业的更努力。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戒法，没有僧团的种种保护，所以照理讲在家要比出家更用功才对。好，所以我应该问什么法？我不知道怎么问啊，这个问题每次我不知道问什么。你就问你哪里烦恼哦，你总不会把平白无故跑到医院说人家那个挂号你来干什么？不知道。你哪里病？不知道。你要看哪一科？不知道。那你为什么来？人家叫我来的。会这样吗？当然是知苦开始，就以你最实际感受到的这种缘起的苦，然后从这里观缘起的智慧从这里生。所以我念的，我从小苦看到更究竟的苦，我以这个希望不是断除我的短暂苦，我希望根本拔除我的苦，这才是最坚固的一个修道心，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不懂，我们不会停啊，我们会问到底的。但我很少看到人家问到底的。哎呀，师父你忙，我现在想要找一个不忙的状况，以后再不要怪我忙。你能怪你懈怠，不要怪我忙，对不对？啊，我已经够亲切，老实讲，像我这种，哎呀，我现在有些人师父这样做得很好做。从剃了以后好像也很少跟大家讲话啊，人家就很恭敬。那我这么讲老半天，人家我现在也要把格调拉高一点。这个要问法，要预约，现在一预约都是三个月，其实有空也故意延三个月半年。食物不作怪，信徒不来拜，我是不会玩这个的。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只要有利，我不是鼓励大家杂问，但我希望大家务必把生死当一回事的求法。我这段话真的老实讲，即便有很多人在身边，我觉得这里面看不到佛法的力道，你很难看到佛法应该要传给谁，让谁看谁能喝单，这种东西就不容易感觉出来了。再过来，所以说我不懂我会好，我只要信得过，尤其我如果觉得我能在法上受益的话，我务必让自己心生决定。什么决定？因为心不决定，我无法安住。有的人讲说，我就讲了，你对佛法有疑惑，我说没有，我很信。我说你疑，他说没有，我说你疑。你知道什么叫疑吗？不能决定的就疑的。我不是讲你感性上的怀疑，我是讲你对法不能生决定，飘忽，是也不是，到底该如何，有点犹豫不决的，这叫疑。那我们现在几乎很多人对法都疑，你念佛的时候疑不疑？疑，因为如果不疑，你就很容易一心不乱。你说没有，哎呀，要不要我好好挑你？你有疑都不知道你疑在哪里，不务实，要实际一点。你在念佛念着七天，念着十四天，念着二十一天，到底你有没有实际的观察？为何不能一心不乱？我们比方四正勤，我之前也讲过了，以身善，你知道你的以身善吗？你知道你什么叫为身善吗？你知道以身恶为身恶吗？那你知道善恶是以哪个标准来论善恶的吗？都没人问，只会背以身恶令，以身恶令断，为身恶令不生，以身，拜托不要再背了啦，这个有什么用？你就算这个世纪背得熟的，跟你也无关，不是吗？你几十号去思考善恶站在什么标准？如果以三十七道品，你是站在缘起法呢？菩萨的以身恶为身恶，以身善为身善，跟声闻跟人天会不一样呢？但你没想，那道理先不懂，再过来自己有没有也不会关。那请问如何叫精进？精进无路，所以我也可以很肯定讲，你懈怠，不是吗？是懈怠啊，当然懈怠啊。 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也很清楚，所以我之前在讲，你要有信心，什么信心？你绝对不会解脱。为什么？啊，没因怎么会有果？从头看我根本看到每个东西，怎么会生？我如果是初学，鼓励可以学个一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继续讲这种话，这就有点像鸦片了。他在迷惑人，应该警告他了，再下去完了。所以我讲说，假如经过长时间发觉，你对佛法的感觉都还模糊，感觉不到那一份心行机，我们讲说有没有走在古仙人道的行机上，古仙人道有此机，有些路机走，有没有感觉？没感觉，那你现在这么多年都还没感觉，那再继续走同样的路，那这铁死的，不是吗？你现在连不清不楚的走到那么多年都没还不清不楚，那你还不懂得改，那下去还不是铁死？是啊，这就是一个现实。好，再过来，如理思维，我们很会听闻正法，我们会亲近善事，听闻正法哦，我们会听，但我们听了听，我们现在听了听到。当然我们做笔记现在可以的哈，做没关系，但佛陀那时候是没做的，因为他没言之笔啊，他们能听多少啊，听多少算多少，所以他们听完就完了，他们没有带着沉重的脚步回去打开台灯，哎呦，今天怎么师父讲那么多，那读到那时候，因为人家读书人没有，你就想象一下，你现在就听啊，听完没有没得记哦，第一个我们没话讲义，你就听多少算多少。那你要问谁？问旁边熟的。刚才世尊说什么？因为他很熟，像我们如果比较熟，你一说我们就会联想很多道理，就是因为你懂，所以讲的东西会被你一个懂的人一串就串成一串。你说哎呀他讲实相没关系，实相是以彼此因果关系，我就算没有背起来大概七八项都离不开。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连串的因果关系，它有法则在，所以有很多大德一听他就可以把它护送起来，所以就算名相不一定完全掌握，道理不会离开。这时候你就讲说哎呀尊者请你告诉我刚才那个世尊讲那些什么道理，所以他们有空没空坐着就是讨论这个，然后完了就开始训练，就这样啊，不像我们现在很复杂了，很负担哦，还有 MP3 哦，还没听完的，现在为了要 MP3 还要机器哦，啊，另外影音的还要电脑，啊，电脑就要有电，还要充电，弄到老半天，真正文华的有限，光走边的光准备下来就快完了，是不是？我们被枝末的东西给弄掉了，所以哪天全部拿掉，专心听，听多少算多少。哦，这样讲说，难得今天要报名牌。不能写哦，因为这个不能流传出去，免得警察抓啊！我开始要讲了，讲一遍而已哦，这关系到十亿的乐透哦。你看，你会不会记？咬牙切齿到流血都不顾，看看几号啊？因为他也没写，只好硬记。为了这涉及太大的利益了，而且讲一遍，你会不会念之在之，记得死死牢牢的？会不会？会。乐透都记得死死牢牢，生死问题还他不记，是不是？所以我们由此可知，你的学佛的心态其实充满了怎么轻忽不真诚。我用现实比你不就比出来吗？光乐透你就会念之在之，记得啊，我可能开始打一些打闲岔，打个屁眼啊，打啊打叮咚开始，现在要开始讲号码的时候，前面我在讲你们都谁有听没听随便，但讲号码的时候整个精神就提起来了，对不对？是啊，今天我们要讲完了，现在我要跟你讲法要的时候整个精神，它重点在这里，所以他会如理思维，因为务必要得其意，让自己的心理生决定。为什么？因为我要从这条路走， 所以当一个人对佛法产生决定的时候，他会有一个极强的安定感，皈依佛、皈依法、皈依神，那种皈依心会出来。这个皈依心不是嘴巴念，是一种内心对法的那一份依止，它产生了极大安定感。为什么这样的一个皈依三宝不会堕恶道？因为这种坚定信受的心，我讲的是真实皈依哦，当然还不到果位的那种出果的那个四不坏心，还没到那里。但一个坚定的皈依的时候，那一份完全信受，那个心是系在这个法上，他会有一种，即便我现在还在轮回，我也深深知道我已经有望了，我解脱有望，会有一种很欢喜的。所以我最近比喻的例子就是说，我在深山里面迷路，好紧张，好恐怖，怕被蛇咬，被野兽咬，结果这样也没得问，就一直摸索摸索到好紧张和可怕，然后被这个芒草割了，被什么刺到了，终于爬到一个地方，看到山下有人家的灯火，因为身上带着水，带着馒头，带着包子都不敢吃，因为什么，哪敢静下来吃。现在看到了，好吧，休息一下，把我们准备的馒头拿出来吃，这时候就吃得津津有味。为什么？就在那里，那就是我的回家路，还没到哦，好安心哦，你信不信？就是这种感觉。但我们现在信也信，但那一份笃定感还是没出来。为什么？因为还有疑，还有疑。这个不是用靠感性的哦，这必须要如理思维，实实在在的看到这个法理。所以我一旦不懂，我务必要问到底，而且不是你跟我讲，是你讲完以后，透过我内心，以我现在的因缘限量比量，我比不出来的，我不会硬撑。有的人智慧很高，以简单限量就可以一比比到一切法，但有的人就是限量比比量，就比一比二，就是说我从限量一推二可以推到三就不清楚了。有的人就从一就推到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乃至由此同样道理，从一到无穷，他内心笃定，因为他智慧高。但我们现在呢，就很如理思维，绝对是很真诚的面对自己，有所疑惑绝不回避。为什么？这是我回家路，我还跟你开玩笑，别的好说，这个地方还跟你卖人情，那我以后怎么办？对不对？那哪有客气的，佛法不把佛法当人情送，就是这个意思。这种关系到人的解脱生死，哪有客气的，我里面都客气，我外面都跟你客气，碰到关键地方没得客气啊，是就是，不就不是就不是。为什么有些话不讲清楚？因为你未到因缘，讲也没用，所以不是我跟你妥协，是你未到因缘。但在我们来讲，那师父你跟他讲，明明他错，我说他因缘未到，那你会，我听你这样讲好像认同，我说我一点都不认同。那为什么？我们以慈悲度化众生，给机会慢慢度，但我们很清楚，我们是态度委婉，立场坚定。为什么？给众生学习的机会，但这中间有没有各位妥协的？没有，一丝都不能妥协。佛法里面不生不灭就不生不灭，一点都不会容许一点生一点灭，没有，因为道理就是道理，实相就是实相，这中间没有妥协的地方。所以这里面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就现在杂学，学很多不会会通。所以现在啊，学中观的不能读唯识，现在到处，我最近又听到啊，听到我就差点晕了。你我不相信你临终的还问说我要依哪一系哦啊，中观唯识如来藏，有这种东西啊？没有啦，老实讲，这种讲法、这种讨论都不是按实际自己的修行心在思考，才会讲出这种细论，对不对？我到最后就有一条回家的路，我哪有那么多路？就是唯一真正之道，哪有其他道？ 到临终，哎呀，某某人，你去跟我里面放了很多 MP3， 你必把那个终观不对还是为师的好。哎呀，这下怎么办？我告诉你，拿来都没用了，全部三细把你塞到嘴巴里面也没用，反正因为你不懂，这叫细论。你自己都疑惑，你以为诵个经就有用，没有，你是对法的实际皈依，照见无因皆空。好，我现在得到这个法，我现在如何反观我的五蕴生灭虚假，如何看到五蕴的诸相非相，那不是都一条路？所以那么一看，那么这心经金刚经全进来了。哎呀，看了以后，你看那个圆觉经怎么样，知幻即离，离幻即觉，哦，你看啊，不是又进来了？你看嘛，你懂一个什么什么经，不都塞到里头？你会看到楞严经歇即菩提啊，不是一样？为什么？为什么歇？因为知道幻，幻了就歇咯，狂心顿歇，歇即菩提，为什么？那你一口气什么经不都塞进来了？是啊，你要的是这份智慧，所以你务必寻求通达，一通达其他的道理都懂。否则的话，我们若懂不懂光这样听，我们现在很多修学都把责任推给讲的人，对不对？宝刷宝害全部抛进来，那我们就等着听，没有那是你的事，懂不懂是你的事。为什么讲在讲，我的体会无法真实全部传达给你，我尽量养应用所有善巧，依我所观察的根基，让你尽量能懂，但可是你务必要用心理解，要如理思维，或者都要难。所以我今天如果对法有疑不能安住，务必百般的反问，再听闻，再如理思维，一直琢磨，再琢磨。这中间如果再不行，你可以告别师父，对不起，我很重要的事情到现在都还没个到，容许我出去参学，可以，你好，只好另请高明，只能怪这个师父智慧有限。没关系，你的目标很清楚，我只能觉得我遗憾，我没办法教你，但你有这份道心，我只会赞叹，对不对？你我都是道人，我跟你怎么拉扯干坐，是不是？他本来就这样，但他的目标都很清楚，不会这样飘飘渺渺的，不知何去何从，只在人生在周边生活的一些细节里面挂碍，没有这种道人哦。这种道人你就知道你的等级不很高的，因为你不知道循着道而走，所以你今天要到哪里都是不始终都没有离开你那一份求道修道的那个目标，都没有离开。所以这中间你即便碰到恶知识，碰到很多东西，你发觉其实很多意很多道理就在这种过程当中碰到了很多挫折，原来都是修道人的养分，都是养分。再过来法随法行，我们有戒有定有慧，但我现在看到有人持戒但偏心有懒惰，容易挂碍，容易斤脚，容易慢心，那你是哪门戒啊？有人虽定一直爱做定，却一直修定却一静懒惰，你被静所动了吗？你对被禅定所动啊，你并不是真正止息你的烦恼了。你有慧却不知道世出世间法，懂得很多连做人道理都不懂，那更不要说直接讲。我就讲说，我最近常讲，我们可以讲自己的介绍自己的父母，讲得非常感动，我对我的父母我感恩戴德，讲起三宝，定福宝的，火光的，标准答案的，讲怎么赚钱，哎呀厉害，讲到那个神水啊，讲到四圣地，又是丁福宝的，为什么？标准答案的。 没有讲出一个对四圣地的那个皈依，你知道吗？这一条路很难得，所有修行皆依此路到底。你说不出来呢，你说不出你真正皈依三宝，这是我未来一切生死轮回完全靠他得以解脱的。你绝对不是啊，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就说不出这种味道来。我们要不要持戒？我告诉你，铁定要。为什么？因为你会看到他的彼此关系。因为我想解脱，我解脱必须要有智慧，因为无明让我轮回，所以我要有智慧。要有智慧一定要有定，要有定一定要有戒。为什么？戒它是连在一块。所以我们之前讲到 戒定慧三学的时候，为什么持戒？为了定呢、啊？定为什么？为了慧啊。那为什么慧？为了解脱、啊、它中间不岔开的一条路贯到底。那你持戒不要光持戒咯，你心能不能止息烦恼？因为你如果不止息粗躁烦恼，你定了你没办法修。你学会，你学那么多，连个路都无法判断。那不对不对不对，我必须要开始努力的学，我一定要开始看待我烦恼在哪里，我开始防它。我有目的的，我要从粗的开始琢磨，然后慢慢细的，然后慢慢更细的，更细的，是理路很清楚。修学佛法到最后心很笃定，路很清楚，步伐该如何自己要心里有数。我讲的这都是实际。你现在有时候说哎呀我们就跟着学，不行啊不行啊，你这样跟着学到时候临终的时候没得跟哦，就你一直走，你一个人走咯。你说有人助念不一定听得到哦，啊，人家跟你鼓励开示的你也不一定听得到哦，你能看到的就是你那个一场融悟下来，就看到自己身体，其他都看不到哦，就靠自己哦，靠你已经养成的正知见哦，看你养成的智慧哦，因为谁都碰不到了，因为就在悟当中，现在在哪里？东西南北分不清。你千万不要再往外去找大方向哦，你应该学会当下放下的那个智慧哦，否则你会误了自己哦。你如果还傻傻一直谁在哪里啊救命啊，你越叫越乱哦，你干脆不要放下，哎，这更快。而这个我们现在学的就是这一招，是不是？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清楚，每个人，有的人修人天，我想要福报，那你也知道福报从哪里来。所以我讲说福报不是求来的，福报是修来的。因为福报为什么？福报叫因缘具足的叫福报，那福报叫因缘具足的福就来，因为叫有，所以但是修来的。那这个有要怎么有？从很多观念一直在形成的。所以我们变成这样，什么叫定？我们如何在透过有训练，我们这个训练是为了达到什么，我们会很清楚。所以为什么要定？我们现在定没有，多练习了。所以我觉得该说的说，再过来我最近常来讲，你们要不要修？我尽量讲喽。再过来，我再怎么差，我也是个人才这样讲有点狂妄哦，但我是个人才，其实我不是要肯定死我，我就讲说如果大家不修，我也不能糟蹋我自己，因为我未来责任很重。我其实不是在肯定啊，其实我是在鼓励大家，能担的赶快分担起来，这也是你的福报。那你如果都不愿意的话，我也不能糟蹋我自己。为什么？这不是个人，这是关系到众生佛法的兴衰，个人的解脱都完全放在里头，是不是？所以你必须要很务实的这样谈。对，好。所以戒定慧三学，我到底学到什么智慧？我听了那么多，我能不能抉择？我学到这个一条很清楚的路，不是空洞的空啊空啊。最近我们才严格一点时间嘛，哈、哦，反正没差那么多哈、哦，虽然无常，但也没那么快了哈、哦，开玩笑开玩笑，嘿嘿。第一个， 因为现在很多人学到不彻底。我刚才一开始讲，我们讲很多经典，但经常错。我们傲慢到说，因为一切法是缘起，所以都空。一切法缘起故空，没错。但你讲这句话并不是关缘起，你是执着这个词句，然后很傲慢的空。为什么空？因为缘起了。我当然知道缘起啊，可是你凭什么说它空？道理我们都知道，问题你凭什么说它空？你是一种用一个语言概念否定，你不是真的放下了，这叫傲慢，这叫愚痴。现在不都这样吗？那叫空啊，空。那弄到最后，第一个没关缘起智慧不呀？你是什么？你讲话是讲缘起性空，但你没在关缘起，你是用缘起性空，然后就用很傲慢的这句话去否定所有东西。你根本不是从缘起现实缘起里面看到它的虚假，你是用傲慢的这一句话把它否定掉了，是不是？学到最后，智慧没增长。而且反而把该有的功德给否定掉，为什么他不落实啊？所以我们讲说，临只有如虚名，也不值空如借之虚，就是这个道理。但我们很多人，对你用的都是佛教语言，但你并不是如实的知道佛教的智慧，以至于现在世间法该如何应对？因为你讲缘起性空，不懂得去关心世间法。我不是要你懒着世间法，但我要你觉知观照。因为觉知世间法，用智慧，这就是出世间法，离开世俗地不得第一地。但我们却用概念把它遮了，遮了连世间法都忘了。第一个不尊重现前因果，那落入要谈佛法，那偏偏佛法又从这里来，所以变成两头空，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嗯，所以啊，要实际一点啊。这一条路里面，我今天讲用这么一个两个小时的时间，也不过提醒大家一种反省自觉。有缘的就试看看啊，是不是？因为这个头没转哦，你要知道，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多很有心要修学的，可是问题关键错了，关键疏忽了，所以就在那里耗久修无功啊。九修无功，因为他不懂得抓回源头，是不是？所以对空的道理再不是笼统了。空是一种智慧，空的简单用一个最简单的用词，就是在现实当中慢慢远离对现实的误判，这样可以吧？这样比较容易懂哦，这就空了啊。这个彻不彻底还没，但就是说从现实的具体种种条件当中尽量远离我对现实的误判，这叫空。这样比较懂一懂哦，这样的学就不会颠倒了。然后你就看得实际彻底一点，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善入法性视为实际，那我一口气就走到底头，真如法性为诸寂极，我就不会停中间，我往这方向走，走到最后入法性真如，这才是我终极修行的目标。这中间没得好谈，这就是我的道路，不以少为主，对不对？不中间取证，凡有所得皆虚妄。这一条路你会看到，你不断在修学的时候，这一方的智慧是会一直，因为你不迷惑的，你这个路都一直同样的路，所以后来所有的修学都会融进来，戒定慧都融在这里。这时候你会开始知道，我要看烦恼如何起，我当如何守护它？我不守护它，我会因烦恼而慢慢累积成大的业力，然后成受苦。所以我必须要守它。守它之后，我为了得什么？所以以它为基础，一步一步的成就因缘，这叫做以身善令增长，是不是这样？很清楚喽，三十七道品不就全塞在里头？ 这时候你发觉心经、金刚经什么经什么经，其实就是唯一正真之道，根本不会读得杂乱哦。希望大家有所体会，好。我想应该这样可以的，不然哈，我们这样修学啊，因为我看太有些东西有时候就像说不点醒不点醒啊，大家这样一路啊，有时候我会觉得这样下去看不到头了，看不到头。那很用功，我们有时候也没机会，只是我们心里有数。哎呀，盼你早归喽，哦，望你早归喽。哎，现在以后我就不要唱三宝歌，我就唱榜利扎归。为什么？因为这样下去不成，因为你里面没那份真实因缘在里头。以后我们三宝歌改为望你早归好了。开玩笑。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这次就这样，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